欠嗰个罪事嘅份量咧，有分主角、配角或者啲闲角。
包括在这事情的分量当中，有分主角、配角。
如果从嗰个道德去划分咧？
如果从道德去划分呢？
佢咧可能系好人或者坏人。
他可能是好人或坏人。
嗰个角色又可以转移嘅喎。
角色是可以转移的。
譬如喺约翰福音嗰个叙事者嘅笔下咧。
譬如在约翰福音这个叙事者的这个笔下呢？
呢班宗教嘅领袖，如果按理应该是一些好人来的嘛，
这班宗教领袖按常理应该是好人，
因为他带领人去认识上帝，
因为他是带领人去认识上帝。
但是在叙事者的笔下呢，
但是在这个叙事者的笔下，
这群宗教领袖，
这群宗教领袖，
他们呢是一班只是贪图那个权力，
他们只是一般贪图权力、
身份地位、
身份地位，
或者唯利是图嘅，
或者唯利是图的人。
真理对佢哋嚟讲咧，
真理对他们来说，
佢哋只不过一种包装工具啊嘛，
只不过是一个包装的工具，
衬托佢自己高人一等，
去衬托他自己是高人一
等。嗱，唔好忘记嗰个场地嘅场景系圣殿，
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场地的场景是在圣殿。
圣殿系象征上帝与人同在一个嘅 symbol， 一个象征。
圣殿是象征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象征。
但系呢个场景，呢个圣殿嘅地方就成为呢班宗教领袖去玩弄政治，要去试探耶稣嘅一个嘅场景。
但是场景，这个圣殿却成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要去玩弄，去好像
去一啲政治手段。
政治手段。
呢班嘅宗教领袖要试探耶稣嘅方法咧？
这班宗教领袖要试探耶稣的方法。
佢就用当时一个最喜欢辩论嘅方法。
他们就用了当时最喜欢辩论的一个方法。
我哋有一种叫两难嘅议题，叫 dilemma。
一种叫做 dilemma， 两难的一种。
即意思话你咁样答又唔啱，咁样答又唔啱。
意思就是你这样回答也不对，那样回答也不对。
因为咧，佢哋将呢个嘅行淫嘅妇人带到耶稣嘅面前。
他们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
佢就问：如果按照摩西嘅律法，点样去执行啊？
他就问说：如果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怎么样去执行？
呢个就涉及两个问题。
这个就涉及了两个问题。
嗱，如果按照摩西嘅律法，就要执行死刑。
如果按照摩西的律法，就必须要执行。
但犹太人当时系冇行使死刑呢一个嘅法律嘅权利。
但犹太人当时是没有实行死刑这样的一个权利。
只有罗马嘅官员先可以。
只有罗马的官员才可以。
大家记不记得当耶稣被拉到去比拉多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当耶稣被抓到比拉多那里的时候，
比拉多就不想沾染这些这样的政治事件，
比拉多就不想碰这样的政治事件，
叫你们自行处理，
叫他们自行处理。
犹太人当时怎么回答啊？
但犹太人当时怎么回答？
因为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啊。
他说我们并没有杀人的权柄，
即言下之，如果我们有杀人的权柄，早就已经落了手了。
言下之就是若我们有杀人的权柄，我们早就已经
死了。第二个针对呢，是针对耶稣经常提出嗰个爱嘅教导。
第二个是针对耶稣常常提醒的爱的教导，
对罪人嗰种嘅包容，
对人的包容。
所以如果你一个正在行淫嘅妇人带到嚟耶稣嘅面前，
如果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
如果耶稣话包容佢，
如果耶稣说包容他，
佢哋就系侮辱或者亵渎摩西嘅律法。
他们就说这样是亵渎侮辱了，
引起整个犹太人嘅公愤，
引起整个犹太人的公愤。
所以佢哋成个叙事嘅焦点系摆喺他们带着一些政治的目的，
所以整个叙事的重点是他们带出这样一个政治的目的。
他们要陷害耶稣，
他们想要陷害耶稣，
希望要捉到他这个话柄，要去制裁他，
希望可以抓到他一些话柄来制裁他。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班的宗教领袖，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班宗教领袖
在约翰叙事者的笔下呢，
在约翰福音叙事者的这个笔下，
是一些即所谓的奸角，我们说叫
一些坏人，是一些就是很奸诈的角色，一些坏人。
他们本来是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他们本来应该是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做一个正直的天国子民，
做一个正直的天国子民。
你留意出现了一种双面人，
但你他留意他却出现了这样的双面人。
在第三节开始呢，就我们可以说用一个可以说法庭审判的场景呢，有三个布幕的。
第三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很像法庭的一个顺序，有三个分幕。
第一幕呢就是讲那个控罪，
第一幕是讲控罪，
就是指这些宗教领袖将一位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
指一位这些宗教领袖把一位正在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
他要试探耶稣，
他要来试探耶稣，
他要抓住耶稣的把柄，
他要抓住耶稣的把柄。
第二幕就是一个审讯的过程，
第二幕是一个审讯的过程。
耶稣就在个指头，用指头呢就用在地下那里画字，
耶稣用指头就在地上画字，
然后就简洁去回答这班的宗教领袖，
并且简洁地回答这群宗教领袖。
第三幕就是结案，
第三幕就是结案。
这个被捉拿的女人单独面对耶稣，
这个被抓拿的女抓住的女人单独面对耶稣，
然后就结束整个的叙事，
然后就结束了整个。
我们比较深入去看看每一幕这些场景，
我们比较深入来看每一幕的场景。
第一幕的场景是类似好像公审那样的形式，
第一幕的场景是类似很像公审的场景。
文士和法利赛人捉到一个行淫的妇人，
文士和法利赛人抓到一个行淫的妇人，
他带到去圣殿，
他带来圣殿。
大家都知道圣殿每日川流不息，
大家都知道圣殿每天人流川流不息。
当时又形容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
又形容当时耶稣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
所以问这班宗教领袖是要这个妇人站在这个人群的当中，
所以这班宗教领袖是要这个妇人站在人群当中，
或者是利用这个群众的压力冲着耶稣而来，
或者利用这个人群的压力冲着耶稣而来。
很明显这个的政治的行动是经过部署和计划，
很明显这样一个政治的行动是经过布局和计划。
他就向耶稣提出他们的指控，
他就向耶稣提出他们的指控。
他们一开始就说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
他们一开始就说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
留意不是他们突然有善，
留意他们不是突然
间变
善，
其实他们想用一个的身份套住耶稣，
其实他们是想要用一个身份去套住耶稣。
你是作为老师，
你是作为老师，
你是作为教导律法，
你是作为教导律法的，
你应该是要不可以出错的，
你应该不可以出错，
你否则你就不配为人师表，
否则你就不配为人师
表。所以他们的指控是什么呢？
所以他们的指控是什么？
这个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
他说这个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
摩西吩咐我们就用石头打死他，
摩西吩咐我们要石头打死他。
你请问你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请问你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然后第六节就补充了，
然后第六节就开始补充，
就他们的动机是要试探耶稣，
他们的动机是要来试探耶稣，
要希望得着把柄呢，是去捉着耶稣的把柄，
希望能够抓住耶稣的把柄。
留意这个女士是被控奸淫的罪状，
留意这个女士是被控奸淫的罪状。
你大家都知道如果犯奸淫一定是要一个人是犯不到的嘛，
大家都知道犯奸淫一个人是犯不到的。
问题就是为什么只有那个女士被带到耶稣面前呢？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那个女士被带到耶稣面前？
而这个女士从事这些不道德行为，另一个人去了哪里呢？
而这个女士从事这个不道德行为，那另一个人去到哪里？
另外如果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规矩呢？
另外如果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规矩，
一个的控罪必须至少有两个见证人才成立，
一个控罪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才成立。
这里就完全没有提及有任何的证人，
这里完全没有提及有任何的证人。
咁令人怀疑会唔会呢个系一个圈套呢？
不禁令人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圈套呢？
同埋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咧，将成件事嘅焦点咧，只系摆喺单一一条嘅律法嘅上边。
而且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整件事情只是专注在单一一个律法当中。
佢哋系嚟到耶稣面前嘅时候，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佢哋问耶稣啦，
他们就问耶稣。
夫子啊，摩西的律法是这样吩咐的。
他说夫子啊，摩西的律法是这样吩咐的。
说应该怎么做呢？
你说应该怎么做呢？
他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换句话说，他们其实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律法对奸淫的处理是非常清晰的，旧约
律法对于奸淫这样的罪是有非常清晰的做法。
譬如犯奸淫罪的人呢，
譬如犯奸淫罪的人，
事前你需要给他有一个的警告，
事前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警告。
如果他又被当场被捉奸在床，
如果他又当场被捉奸在床，
要需要两名见证人的见证之下，
需要两个人的见证之下
才可以定罪，
才可以定罪。
其实是避免所谓诬告或者这种冤枉对方，
其实是避免诬告或者是冤枉对方。
当时的宗教领袖没有按这个律法的规矩而行事，
当时这些宗教领袖没有照这些律法去行事，
其实就好像经文所交代，他们是带着这个政治目的，
其实就像经文所交代，他们是带有一些政治目的。
这些宗教领袖就挑战耶稣了，
这些宗教领袖就挑战耶稣。
他说夫子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他说夫子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短短一句说话已经包含了很多政治的语言了，
其实短短一句话已经包含了很多政治的语义。
有一个是当场被捉到的一个疑犯，
如果有一个是当场被抓到的疑犯，
证据又确凿，
正确又确凿，
按摩西的条文也都有清楚的指引和手法，
按摩西的律法又有正确的指引和律法的，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作出一个判决。
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出一个判决。
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好像要带到耶稣的面前，好像要请教耶稣怎样去做裁决呢？
但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还要好像把这些事情带到耶稣面前来寻求一个答案呢？
或者如同叙事者那个交代，
或者如同叙事者这样的交代，
他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是想设一个局去捉耶稣的把柄，
他们是想要设一个局去抓住耶稣的把柄。
为什么这群的宗教领袖对耶稣本来恨之入骨，
为什么这一群宗教领袖他们原本对耶稣恨之入骨，
突然之间的友善，
突然之间就变友善了，
称他做夫子，称他做老师，
还称他做夫子老师，
应该说是想迫使耶稣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他们想要迫使耶稣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
其实你留意民事和宗教领袖本身就是那个律法那个的权威，
其实留意一下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本身就是律法有这样的权威，
个情况就有些很多时候在查经啊或者主学，
情况就很像有时候在查经或主日学，
每次遇到一些圣经的难题，
每次遇到一些圣经的难题，
大家牧师应该怎么回答，
大家就说牧师啊该怎么回答这个，
如果我回答我都不好清楚，我都不好识，
如果牧师回答说我也不是知道，我也不太懂，
大家就用奇异的眼光望着我，
那大家就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
牧师好像个骗子一样，就骗了个主任牧师来做的，
说牧师你好像个骗子来骗了一个主任牧师的位置来做，
其实你在某个身份就代表一种权威，
其实你在某个身份就代表某
其他人可以讲错，你不可以乱咁讲。
其他人可以讲错，但你不能随便乱
讲。所以当我哋问耶稣啊，你话应该点样做呢？
所以当他们问说耶稣啊，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系带有一个嘅，好似其实本身嗰个说话系带有一个强调嘅语气。
其实在这个剧本当中是带有一个强调的一个口吻。
那个意思就话你个人的意见系点啊？
这个意思就是你个人的意见是怎么
样？或者如果我哋再比较即系生动啲嘅形容咧，
或者我们再比较生动一点的去形容，
就系话睇睇你有咩高见啦、
啊，就看看你有什么高见，
睇下你点样出洋相啦、
啊，看看你怎么出洋相。
即系应该讲佢哋强调嘅重点。是耶稣怎样在一个两难的困难里面处理这个妇人，
他们想要抓住的那个重点是耶稣在这两难的局面应该怎么样做出，
如果耶稣附和他们说要用石头钉死他，
如果耶稣附和他们说是的要用石头打死，
那你就触犯了罗马那个的法律，
那你就触犯了罗马那时候的法律，
如果耶稣说网开一面放过这个妇人，
如果耶稣说网开一面放着这个妇人，
那他们又抵触了摩西的律法，
那他又抵触了摩西的律法，
所以 你看到他们背后的那个动机，
所以你看到他们背后的这个动机。
第二幕是审讯，
第二幕是审讯，
那里在经文里面形容耶稣就弯着腰，
在经文里面形容耶稣就弯着腰，
我们估计应该他是蹲在那个地下，
我估计他应该蹲在地上，
然后在指头就在那里、就是、画字，用指头画字，
然后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就不停在那里追问耶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就不停追问说耶稣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耶稣就直起腰来，
耶稣就直起腰来，
同我哋咁讲，
跟他们说，
佢话你中间边个冇罪？
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你就先攞起嚿石头嚟打死佢啦！
就先拿石头来打死他，
又继续又喺度画字，
然后又继续在那边画字。
佢哋听见呢句话咧，
他们听见这个话，
就形容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咁离开，
形容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
嗱，整个嘅事件嘅争论咧，原来发觉已经唔系单系耶稣同埋呢啲指控嘅宗教领袖。
这整件事情的争论已经不单只是耶稣和这些宗教领袖，
因为嗰个审讯嘅场景喺圣殿啊嘛。
因为这个审讯的场地是在圣殿，
于是咧就出现好多嘅群众喺度围观啦。
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群众在围观，
代表即系话好多人咧系睇住呢一个嘅事件有一个乜嘢嘅收场同埋结果。
意思就是说呢，有很多的人在看这件事情应该有怎么样的结局，
而且这个地点在圣殿、哦、
而且这个地点是在圣殿、
有点像在香港，
有点像在香港，
我们去到终审法庭，
我们去到终审法庭、
好像最后那个裁决，
好像最后的那样的
一个
裁决，
因为那个背景圣殿就已经代表一个权威，
因为那个背景圣殿就代表一个权威，
但耶稣似乎好像心不在焉，
但耶稣似乎好像心不在焉，
他就不断在弯腰在画字，
不断那样弯腰的在地上画字，
很多解经家就在那里推敲究竟在一个这么紧张的时候，
很多的解经家在那边推敲，在这么紧张的时候，
到底耶稣还在那里画什么呢？
到底耶稣在地上画什么？
写什么呢？
写什么呢？
大概他又不是被老师罚抄，是吧？
应该他也不是被老师罚抄写，
他又不是得闲无写在那里练书法，
他也不是无聊在那边画书法。
其实呢就有不同的学者呢又作出一个推测，
其实有不同的学者就作出不同的推测，
其中一位新约的学者就认为耶稣第一次弯腰写下的是什么呢？
其中一位新约的一个学者 他认为耶稣他第一次弯腰写下，
他说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
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
第二次写的呢，
第二次写的呢，
当远离虚假的事，
当远离虚假的事，
不可以杀无辜和有义的人，
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
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
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
因为这个的推论呢，就按照第六节，
这个推论是按照第六节，
就是说他们要试探耶稣嘛，
就是说因为他们要试探耶稣，
耶稣就从他们的动机出发点去写一些的字，
耶稣就从他们动机为出发点去写这些字，
或者用阴谋论来去推测这些宗教领袖，
或者用这个阴谋论去推测这些宗教领袖。
现代的学者大概就比较接受奥古斯丁的看法，
现代的学者比较接受奥古斯丁这个学者，
他认为耶稣在地下那里写的是耶利米书里面的字，
他认为耶稣在地上写的是耶利米书里面的
话，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
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
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
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
耶和华说离开我的，
耶和华说离开我的，
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
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
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泉源，
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其实你留意那个的图像所显示呢，
其实你留意这样一个图像，它显示出来
耶稣是用指头在地下那里写字，
耶稣是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其实让我们联想到一幕什么呢，
其实让我们联想到一幕什么呢，
就在这个的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
就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
上帝是用指头写下这十诫，
上帝是用指头写下的十诫。
到底耶稣写了什么呢，
到底耶稣写了些什么呢，
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学者有不同的推
测，但那个一个推测，
但这些都是一些推测，
因为圣经只是形容他用指头在那画字，
因为圣经只是形容他用指头在那
到底是写字啊、画画啊、做记号啊，
到底是写字啊、画画啊、做记号啊。
如果那个内容是这么重要的话，
如果那个内容是这么重要的，
那个叙事者应该会将那个字的内容会呈现出来，
叙事者应该会将这些字的内容来呈现出来。
所以有另一种，就是从叙事文学的解释呢，
所以有另外一种从叙事文学的解释，
耶稣那个行为是一个缓冲的空间，
耶稣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一个缓冲的空间，
让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去思考他们那个的指控和耶稣的回答，
让这些宗教领袖去思想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耶稣那个的沉默，
耶稣这样的沉默
对比那帮宗教领袖那种急躁的，你快点回答吧，快点回答吧，
对比那些宗教领袖他们那种很急的，你快点回答，快点回答，
希望耶稣尽快跌入去那个圈套，
希望耶稣快点跌进那个圈套。
其实在那刹那那种静默就将他们那种的恶意的动机表露无遗，
其实刹那间就将他们这个动静之间的这个东西表露无遗。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当然都有一种推测，耶稣其实跟他们玩一种心理战，
当然这里是只是一个推测，耶稣可能在跟他们玩一种，
在他们不断施压的过程里面，
在他们不断施压的过程当中，
耶稣就反问他们一句，
耶稣就反问他们一句，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然后继续在那画字，
然后继续在地上画，
给空间去反省，
给他们一些空间去反省。
所以当耶稣第一次写完字之后，
所以当耶稣第一次写完字之后，
讲完谁没有罪你就用石头打他，
讲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
那帮宗教领袖原本以为耶稣是不会过律法的要求去宽恕这位的妇人，
那帮宗教领袖原本以为耶稣会不理这些律法而去宽恕这个妇人，
但耶稣竟然的回答是顺着他们那个要求律法的要求，
但是耶稣的回答却顺着他们律法的要求，
然后只是提出一个就说谁个认为自己没有罪你就执行这个审判，
然后只是提出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去执行这样子一个动作，
这里又出现一个所谓将那个球就抛回给他了，
这里又出现就是把那个球又丢回去给他，
谁没有罪呢，
谁没有罪呢，
谁个没有犯过错呢，
谁没有犯过错呢，
谁个敢说自己从来都没有犯错呢，
谁敢说自己从来都没有犯过错呢，
其实耶稣是将一个犯罪的妇人，
其 其实耶稣是把这样一个犯罪的妇人，
一个大家都将焦点集中在这个妇人的身上，
一个大家都把焦点专注的这个妇人，
然后呢就将这个的所谓这个图画呢，或者这个镜头拉开，
然后就把所谓这个图画这个镜头拉开，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罪的里面，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罪里面，
既指出他们的动机，
既指出他们的动机，
也都让他们去反照到底他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光景，
也都让他们去反思到底他们生命的光景是什么。
有一些古抄本甚至无这样讲，
有一些古抄本甚至这样来说，
这班的宗教领袖，
这班宗教领袖，
或者这些围观的人，
或者这些围观的人，
从老到少，
从老到少，
他们受到良心的谴责，
他们受到良心的谴责，
一个一个离开，
一个一个的离开。
耶稣就向群众继续讲话之后，继续在地那里写字，
耶稣就继续的这样在地上写字。
这些的文士就不断又再问他到底怎么办啊，到底怎么办啊，
这些文士就不断的问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你留意耶稣已经没有再回答他们，
其实你留意耶稣已经没有再回答他们，
然后给他们自己从耶稣的反问的里面去看到自己的本相，
然后让他们从耶稣反问的这样的去思想自己，
去到第三个场景呢，
去到了第三个场景
就结案了，
就结案了。
当那些宗教领袖和那些围观者离开之后，
这些宗教领袖和围观的人离开之后，
剩下这位妇人和耶稣，
剩下的这位妇人和耶稣，
这位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这位妇人仍然站立在中间，
耶稣就站起身，
耶稣站起身来
问这位妇人，那些人去在哪里，
问妇人说这些人去哪了呢，
他说没有人定你罪吗，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
他说那我都不定你罪了，
他说我也不定你罪，
留意最关键那句，
留意最关键这句，
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我们常常都讲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常常都说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耶稣爱罪人，
耶稣爱罪人，
但耶稣恨恶罪恶，
但是耶稣恨恶罪恶。
当然在这件事件的里面呢，
当然在整件事情的事件，
或者圣经整个收集的过程，
或是圣经整个收集的过程，
很多的版本没有将这件事件摆了进去约翰福音的里面，
很多的版本没有把这件事件摆进去约翰福音，
就是初期教会发觉我们怎样去理解耶稣今次的行动呢，
就是初期教会去了解到底要怎么样的来了解这个场景，
会不会成为一个所谓叫案例，一个先例，
会不会成为一个案例或是一个先例，
对一些所谓犯了不道德的行为的人，
对一些所谓犯了不道德，
我们轻轻放过呢，
我们轻轻的把他们放过呢，
所以新约的学者指出呢，
所以新约的学者指出，
耶稣最后没有完全提及那个妇人那个奸淫罪呢，
耶稣最后没有提及这个妇人的这个奸淫罪，
是因为耶稣将那个律法指向上帝更完美的标准，
因为耶稣把这样的一个律法指向神那更远的一个，
因为奸淫只是我们众多罪行其中一种，
因为奸淫只是众多罪行当中的一
个，在上帝那个光照的标准之下，
如果在上帝这个光照的标准之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有罪，我们每一个都要接受审判，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审判，
所以耶稣同佢讲，
所以耶稣和他说，
你离开啦，
你离去吧。
但留意佢话，从今以后不要再犯。
但留意他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
耶稣冇姑息呢啲嘅罪恶，
耶稣并没有姑息这些罪恶，
只不过系俾佢一个嘅机会。
他只不过给他一个机会。
呢个正正系耶稣对呢个妇人嘅怜悯。
这个正是耶稣对这位妇人的怜悯。
但系佢对呢个罪恶绝不姑息。
但却对这个罪不姑息。
我哋成日都讲基督教咧，系讲一个恩典的宗教，
我们常说基督教是讲一个恩典的，
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人是拥有这份恩典，
恩典就是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去拥有这样的恩典，
特别这个救赎的恩典是让人有机会可以再来一次，
特别这个救赎的恩典是有机会可以让人重新再来一次，
坦白说我们每个人都犯错，是不是，
坦白说我们每个人都犯错，对吧，
星期五我自己都一路个心好唔舒服。
星期五我自己一路心都很不舒服。
去出席一个礼仪啦，
去出席一个礼仪。
之前就去咗嗰个写字楼。
之前就去了一个 office。
因为太热啦。
因为太热了。
咁啊，坐喺度休息。
我就坐在那里休息。
明明带咗嗰啲嘅程序表。
明明带了那个程序表。
一放低。
一放了。
转个头就忘记了。
我转个头就忘记了。
然后我行咗400多级嘅石级去到另一个嘅地方。
走了400多阶石那个楼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嗰个典礼开始嘅时候。
典礼开始的时候。
我发觉原来我漏咗嗰啲嘅程序表喺 office 嗰度。
我发现啊，我忘了那些程序表在那个 office。
我心里边好自责啊。
我心里面非常的自责。
我成日都话。在一些的安息禮的裡面，
我常常都说在一些安息禮的裡面，
我們能夠為家人做的，
我们可以为那些家人做的，
給他們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就是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就是一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就是在这样这么重要的时刻，
自己就犯了这样的错，
我自己就犯了这样的错。
你我行翻来400多级都容易的，
我如果往下走100多阶都还比较容易。
400多级行翻上，我已经全身湿晒。
但400多阶的阶梯走上去，已经全身湿透。
我当然多谢屋企人的体谅啦。
我当然很感谢他们家人的体谅。
马上传一个电子的版本。
马上传了一个电子版本。
我想讲，原来每个人都会犯错。
我想说，每个人都会犯错。
哪怕你再精明。
哪怕你再精明。
哪怕你自认自己最聪明。
哪怕你自认为是最聪明。
都会犯错。
都会犯错。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份救赎的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份救赎的恩典。
从今次的事件来看。
从这一次的事件当中。
其实信仰要求我们是用一个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其实信仰的要求是要我们用一颗谦卑的心来跟神连接。
我们人可以好像这些宗教领袖，
我们人可以很像这些宗教领袖。
我们着眼别人犯错，
我们常常眼睛看着别人犯错。
我们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
我们喜欢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我们看见别人眼中的良木，
我们看见别人眼中的
良木。所以当我们要处理别人犯错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要处理别人犯错的时候，
我们站在那个道德高地，
我们就站在那个道德高地。
我们呢就好像不留情面地替天行道，
我们就好像这样不留情面地替天行道。
今次的事件，
但今天这件事件，
耶稣是想从个事件好像一面镜子咁样。
耶稣是很想从这个事件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近期大家都好追捧嗰个 mirror，
近期大家都很追捧这个 mirror。
mirror 就一面镜子
，mirror 就很像一面镜子。
其实反照自己，
其实反照自己。
我成日都讲，当我哋用只手指去指责别人嘅，
我常常说，当我们用手指去指责别人的时候，
有三只手指系指住，
有三个手指。
嗱，我再次讲，唔系姑息罪恶。
我再一次说，不是姑息罪恶。
耶稣在这里没有姑息罪恶。
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姑息这个罪恶。
他只是给人再一次有一份救赎的恩典。
他只是再一次给人有一份救赎的恩典。
不是好像宗教领袖。
而不是好像这些宗教领袖。
所有的行为的背后都是一种计算。
所有的这个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计算。
所以你读到8章12节，我们今天没读的经文。
所以你读到8章12节，我们今天早上没有读
的经文。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黑暗同光明是一种对立，
黑暗跟光明是一种对立。
光出现的时候，
光出现的时候，
让人知道自己身处黑暗，
让人知道自己身处黑暗，
能够重新投向光明，
能够重新投向光明。
一般宗教领袖打住光明的旗帜，
一般宗教领袖他们打着这个光明的旗帜，
捉到一个好像暗暗犯罪不道德的妇人，
抓到一个暗暗犯罪不道德的妇人。
但到头来边个先投向光明呢？
但到头来谁才走向光明？
边个又活在黑暗的里面？
谁又活在那黑暗当中？
如果从咁嘅角度，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
其实要问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身处黑暗的当中，
其实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行在黑暗当中。
妇人活在黑暗的里面，
妇人活在黑暗当中，
她从事一些不道德的交易，
她从事一些不道德的交易，
无论背后的理由，
不论背后的理由，
她都是活在黑暗的里面，
她都是活在黑暗。
她被人捉到这个把柄，
她被人抓到这个把柄，
遇见耶稣这份真光，
遇见耶稣这份真光，
她可以迈向光明，
他就可以迈向。
但是反过来，犹太这些宗教领袖呢？
但反过来，犹太这群宗教领袖，
他以为自己身处光明，
他以为自己身处在光明，
我拥有这个光明，
我拥有这个光明，
他以为可以照亮他的百姓，
他以为可以照亮这些百姓，
他们从来没想过，原来他们自己活在黑暗的里面，
他们应该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他们自己却活在黑暗当中，
甚至他们不承认我们就是黑暗的一部分，
甚至他们自己不承认自己就是黑暗的一部分。
大家还记得在第二章第三章的场景，
大家还记得在第二章第三章的 的场景
吗？是哪些人令到个圣殿成为一个贼窝？
是哪一些人令的圣殿变成一个贼窝？
为什么将个宗教场所变成一个买卖的地方？
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宗教场所变成一个买卖的地方？
就是这帮宗教领袖把持住这个圣殿的管理。
其实就是这些宗教领袖把持的这个圣殿的管理。
是我们太容易看到社会很多的黑暗面。
是我们常常都看到社会很多的黑暗面。
我们都太容易看到别人很多的黑暗面。
我们也太容易看到别人的黑暗面。
甚至我们都太容易看到教会很多黑暗面。
甚至我们也太容易看到教会的黑暗面。
但其实我们要问我们可能的黑暗面在哪里呢？
但是我们却要问问看我们自己的黑暗面在哪里。
当你的宗教领袖自以为是。
当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自以为是的时候，
他们的身份地位教育，
他们的身份地位教育，
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血缘，他们的侍奉，
他们的背景，他们的侍奉，
他明明在光明的当中，
明明是在光明当中，
他们将我们的经验无限的膨胀，
他们把自己的经验无限的膨胀，
将一切不同观点的归类为非我族类，
将这些不同的观点归类为一些非我族类。
其实他们那种的骄傲越大，
其实他们这些骄傲越大，
他们离真理越远，
他们却离真理越远，
甚至无成为抵挡这个真理，
甚至成为抵挡真理的。
其实如果从整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叙事，
其实如果我们从整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叙事，
这些宗教领袖和耶稣的对话，
这些宗教领袖他跟耶稣的对话，
就推向一个高峰，
就推向了一个高峰。
听众可能以为事件只是针对犹太人，
听众可能以为这个事件只是针对犹太人，
其实在现实世界里面，
但在现实社会当中，
何尝我们何尝不是这样，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
讽刺的是呢，
讽刺的是什么？
当我们的经验和技巧越来越纯熟的时候，
当我们的经验技巧越来越纯熟的时候，
我们的身份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们的身份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的时候，
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意无意就筑起一栋墙阻挡这个的光明，
其实我们有意无意就筑起了一道墙去阻挡这个光明，
结果我们就活在自己的假象里面，
结果我们就活在了自己这个假象当中。
我常提醒我自己，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我身为一个牧师，
我身为一个牧师，
按理我对真理知道越多，
按理我对真理知道越多，
其实你要讲最阴暗面的一面是我自己要面对上帝，
你要说最阴暗面的那一面就是我自己要去面对上帝。
我讲全讲紧的真理，
我传讲的这个真理
是不是代表我百分之一百遵守这些真理，
是不是代表我百分之一百遵行这个真理？
如果我说这班宗教领袖站在一个道德高地，
如果我说这班宗教领袖他们站在这个道德高地，
我站在这里都是不是一个道德高地，
我站在这边也是一个道德高地。
所以事件好像是把一个妇人摆在这些宗教领袖，
所以这个事件好像这个妇人放在这些宗教领袖身上，
其实同样都是面对我们自己，
但同样的都是面对我们自己。
到底什么是黑暗呢？
到底什么是黑暗？
黑暗有时候是将信仰格式化，
黑暗有时候是把信仰格式化，
或者制度化，
或者是制度化，
不是再是好像杨峰所说是一个活泼的道，
不是很像约翰福音所讲的一个活泼的道，
不是每日更新而变化，
不是每日更新变化，
每次我们都有新的领袖，
每次我们都有新的领袖，
我们愿意作出改变，
我们愿意做出改变。
如果信仰只是五十年不变，
如果信仰只是一些五十年不变
一成不变的信仰，
一成不变的信仰，
一成不变的体制，
一成不变的体制，
可能下一次针锋相对的主角呢，
可能下一次针锋相对的主角呢，
就是你跟我，
就是你跟我。
可能我们都会将不同的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都会把不同的问题带到
耶稣
面前，
你该怎么样办？
可能我们都会来问耶稣，你会怎么办？